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和教育孩童有关的经文。我们先来读旧约的箴言13:24，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个主日，无论我们在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求和敬拜你，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指引我们在地上每天所行。我们每一个人手中的你所赋予的责任，你也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有真理的指导，使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行。因此我们就恳求那启示真理的圣灵，也将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带领和智慧赐给我们。愿下面的时间你亲自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主日的时候来分享关于教育孩子的相关的真理。我们知道教育孩子的教育理论呢有许许多多种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有各种差别非常大的教育的理念。尤其是对于当我们作为父母面对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更是有很大的分歧。有的主张可能是说，对于孩子不能批评，只要来称赞他，去发现他的优点长处。有的呢就赞同说可以有适当的体罚等等。其实圣经当中针对孩子在出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孩子在任性骄纵和悖逆的时候有很明确的指导原则，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就是随时管教。这一点可能和很多熟识的教育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对很多父母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下面我们就以这节经文来分享圣经当中关于处理孩童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那就是如何来管教孩子。管教这个词呢，它主要的含义是指当一个孩子在悖逆照着自己的罪行放纵自我时，让他能够如何归正的一种手段。所以这个词呢，其实在原文当中有纠正和训练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管教就具有了强制性，也就是说不是照着这个孩子的意思，而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必须在他身上所实行的一种惩戒的手段。但是管教的重点呢，其实不是一种刑罚，而是强调如何使他回转，如何使他顺服。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管教不是辱骂，不是殴打，更不是伤害，而是要告诉一个孩子，你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犯罪，是得罪神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你必须要改正。而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当中看到，这里特别提出要随时管教。其实新译本对随时管教这个短语的翻译是勤加管教，临终本翻译成为说总要设法管教。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词呢就有一种及时和努力的去管教孩子的意思。也就是说随时管教所表达的是一种内心主动的热切的想尽一切办法要制止孩子的这种任性悖逆的行为，想办法让他能够回转。所以从广义的意思上来说，管教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可以口头制止一个孩子的不正当的行为，包括指出他的错误，包括警告他，命令他。也可以管教的方式是我们采取一些行动来终止或打断孩子错误的行为方式。比如说马上把一个孩子抱走，没收 他手中的一些东西，也可以用取消他原有的一些权利的方式，比如说禁止他有一段时间不可以看电视，禁止他有一段时间不可以玩某个玩具，也可以用这里所提的用杖来打孩子的方式。但杖打是一种我们印象中最熟悉的也是最典型的管教方式。那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我们说其实除了这些方式之外，甚至有时候跟孩子谈话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管教。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谈话设定成一种有目标的特别针对他身上的某个问题而来的，甚至说这种谈话是一种隐性的强制性的谈话，就我必须要跟你谈这个问题了，只不过这种方式更温和。所以我们从随时管教这个词就可以看出来，管教其实是一种教育孩子的方式，在狭义的意义上，或者说最高等级的意义上，就是用杖打。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意味着必须用打的方式，因为你需要努力的想尽各种方法，以智慧的方式来使它回转。但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到下面我们再讲到管教的时候，主要就是指打的方式。那么我们首先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管教你的孩子？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用管教的方式来使他回转？就我们最后，我们背后的管教的动力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应该是爱心。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作为父母，在管教孩子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出于对孩子的爱，还是说你是出于对孩子的恨。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爱就来用杖鞭打孩子，其实就是苛责辖制和伤害，不是出于爱的管教，在孩子身上所造成的后果和他出现问题不管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爱就是一种放纵，任由孩子向着错误直奔，你不说话，圣经说这就是恨他。爱自己的孩子并不意味着你都照着这个孩子的心意去满足他的要求。其实有时候上帝也常常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也不因为我们一直喋喋不休的去说这件事儿，上帝一时心烦就说好我给你成就了。不，爱不意味着可以让孩子照着他的方式随意去行动。我们可以忍耐，但是忍耐不是放纵。那我们可能要问，到底这里面所讲的爱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一旦讲到爱的时候，都是在听上帝的命令的角度来讲的。所以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是爱他呢？我们说我们天天来喂养他，保护他，照顾他，这当然是爱的表达了。但是按照圣经的方式，按照圣经当中对于爱的定义，真正对一个孩子的爱就是你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对待，你要照着上帝所要求的去教育他，喂养他，这就是爱他了。而你爱这个孩子，你也教给这个孩子怎么去爱别人。所以你让这个孩子照着圣经所要求的，让他照着圣经所要求的去对待上帝，照着圣经所要求的去对待别人，对待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在教给这个孩子如何去爱神和爱人。所以照着圣经所要求的去对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爱了。所以我们知道管教一个孩子最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执行管教的手段，但我们自己同样也是一个罪人，而且我们犯的罪比自己的孩子还多。所以作为小孩子他一定会犯罪，所以他一定会需要管教。而作为父母呢，也一定会犯罪，甚至说我们作为父母在管教孩子身上很多时候常常会犯罪，因此我们需要格外的谨慎。所以当我们决定要实行管教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要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祷告。我们至少要查验我们的内心是否清洁，我们是不是照着上帝的意思来管教这个孩子的。 还是说我们是照着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因为你的管教如果不是出于爱，那么你的管教就属于对自己自我情绪的一种发泄。因为很多的父母其实对孩子的不满意，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做了什么太大的事情得罪了上帝，而是这个孩子得罪了父母自己，而是因为这个孩子他不符合父母的期望和要求，因为这个孩子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没有达到父母所设定的标准，因此我们对这个孩子不满意。尤其是今天有的父母把孩子看成是增加自己荣耀的一种砝码，常常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当我们一发现哎，某个方面比别的孩子出色，我们就高兴，就爱这个孩子多一点。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孩子某个方面很差，我们就很不高兴。比如说我们发现孩子考试的时候数学考了20分，那我们发现他全班倒数第一，你就非常的恼火，你就想管教他。表面的原因看起来说是因为这个孩子没有好好学习，他不努力，因此他需要被管教，但是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这个孩子考了这样的分数，做父母的觉得自己没面子，在邻居朋友同事面前觉得自己在教育的一个问题上很失败。尤其是当听说哎，朋友家的孩子考了100分，更觉得自己的孩子太差了。所以有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是为了让孩子更加出色，是为了从孩子的身上收获别人对自己的称赞。所以有的父母可能管得非常的严格，动辄就用棍棒来鞭打。其实这背后所表达的是父母内心当中缺乏对孩子的爱心和接纳，轻易就动手打孩子，反映了父母内心当中对于管教的一个错误的看法，那就是有时候父母会以管教来终止自己内心当中的不耐烦，以管教来发泄对孩子的不满，甚至会把从别处产生的怒气转向发泄在自己孩子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的动机，管教就不是管教了，而是为了满足父母自己的内在的自私和懦弱。我们想一想，为什么父母有时候容易把怒气发泄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呢？无非是因为没有什么后果，比较安全。为什么？你的孩子很小，他也不敢来反抗，不欺负他欺负谁呢？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当我们心里没有爱而管教一个孩子的时候，这就是父母在犯罪了。好，那我们要来思想，到底我们管教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知道其实顺服是建立在爱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顺服不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父母千万不要有一种误解，说管教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孩子怕，把他打怕了，所以他就听话了。我们必须要知道，管教孩子的目标不是为了让孩子听我们的话，不是让孩子要服从我们，而是要让他服在真理之下。因此你管教的目标是让孩子对上帝有敬畏之心，而不是对我们唯唯诺诺。管教是为了让孩子从愚蒙当中，从无知当中，从悖逆当中挣脱出来，让他离开错误，让他能够重新回到正路上来。所以管教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为了孩子自己的益处。虽然一开始可能孩子不是特别理解，但是如果你是出于爱心的管教，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就像希伯来书也所说的，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但是我们必须要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管教的目标是为了孩子的益处，不是一种属世的益处，而是属灵的益处。也因此我们管教的目的，从某个角度来说，也不是单单让孩子要形成一些良好的品格，将来他可以在社会上过得更好，将来他可以在学校取得更好的成绩，将来工作中可以取得很好的成就，很好的收入等等。当然我们说，如果孩子拥有了好的品格，可以拥有这些，但是有时候他拥有好的品格可能也不会拥有这些。相反，好的品格在今天这样一个弯曲背面的时代里面，可能还会带来很多的逼迫和患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管教的目标是要让这个孩子能够认识神，敬畏神，跟从神。然后我们来思想，为什么管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是罪人， 这是管教的根本原因，或者这是管教的神学的基础。在我们的人性当中，有一种从始祖亚当而来的与生俱来的犯罪的倾向和本性。这一点呢，是圣经对人的看法。这看法可能跟很多人对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作为父母，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的孩子，哇，真的非常可爱。尤其是每个人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小的时候，更是觉得他纯洁无瑕。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圣经对人性的看法是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就像大卫说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孩子虽然可爱，但他是可爱的罪人。这个就是一个孩子需要被管教的前提。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如果不承认孩子跟我们自己一样都是需要被救赎的罪人，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正确的管教的观念。既然罪是管教的根本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管教孩子呢？就是他被罪所辖制的时候。就像箴言里面所说的，当愚蒙迷住孩子的心的时候，管教的杖就可以远远的赶住。也就是当这个孩子被自己的罪所辖制所蒙蔽的时候，当他悖逆违抗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就是需要管教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经常撒谎，那么他就需要被管教。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比如说你要求孩子在把东西用完之后形成一个好习惯，第一时间放回原处，不要把东西摊得满沙发满床满桌子都是，那一般小朋友所过之处遍地狼藉。如果你多次提醒了他，发现他还是做不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建议不用管教的方式，就不是揪过来打一顿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比如提醒他，带着他一起收拾，还可以跟他约定好说，如果你没有及时归位的物品，那么父母有权利来处理这些物品，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我们也可以决定把这个东西送人，甚至我们可以决定它是不是可以当做废品给扔掉。因此对孩子管教的依据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律法。如果这个孩子故意违背实际的精神，那么他就需要被管教。因此呢，我们在这要特别提出来，第一，需要管教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对父母不尊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管教他。我们不允许一个孩子向着自己的父母发脾气大喊大叫，更不允许一个孩子动手打自己的父母，因为这是上帝在家庭当中设定的基本的秩序。你无法想象一个孩子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重，他怎么会尊重别人？他怎么可能尊重上帝？第二个管教的类型就是像撒谎、偷窃这一类的。而第三种管教的类型就是不守约定，其实就是当他特别悖逆的时候就要管教他。从这里其实我们看出来，管教从某个角度来说不是一种消极的方式，像我们刚才说的，随时管教是一种主动的方式，它并非只是单单制止孩子的罪，管教其实还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塑造，在制止他的同时建立起他正确的品格。然后我们需要知道谁来负责管教孩子呢？我们要知道父母负有管教孩子的必须的责任。也就是说，对所有的父母来说，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当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同时也把责任放在我们身上了。因此孩子犯罪父母负责。做父母的千万不要说我已经都尽力了，给他吃给他穿，还给他买很贵的衣服和玩具，别的孩子有的我们家孩子都有。或者父母会说，其实我也已经尽力了，我每天都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是社会环境不好，电视网络的内容把孩子给带坏了，他周围的孩子不好，我们家孩子挺好的，但是跟一些习惯不好的孩子玩啊，被带坏了等等，这些都是父母的托词。不管父母怎么想，孩子出现问题，父母要负第一责任。我们不能埋怨孩子所在的学校，也不能埋怨老师。所以父母千万不要期望学校，也不要期望教会，更不要期望社会来替你管教孩子。没有人能够代替父母。 父母也不要觉得说将来可能他走向社会了，吃一些亏，他自己就变得懂规矩了。不，但更大的可能是社会把他给扭曲了。因此父母其实要在孩子走向复杂的社会环境之前，就要把他的信仰根基和基本品格给建造好了。他是凭着这些去面对各种挑战的。所以父母不能期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孩子自然就把很多品格塑造了。我们说树大自然直啊，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不可以对孩子非常的宽松，发现问题不指出不处理，这就叫纵容。但是有些父母呢，可能会因为有些特别的原因，他觉得亏欠了孩子，对孩子有内疚感，就常常以某种程度的放纵作为对孩子的补偿。比如说做父亲的常常出差，很少在家里陪孩子，所以总觉得对孩子有很多亏欠。那为了弥补自己的亏欠，看到他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也不说。另一种情况就是父母有时候没耐心，也说也教导，说了几次之后发现孩子不听，也就算了，就这样吧。这种放手其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对于孩子的错误，如果我们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听之任之的做法的话，一方面会让这个孩子没有基本的是非对错的观念，另一方面会造成这个孩子的自我中心、骄傲和极度的自我膨胀，可能会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其实有一个很惨痛的例子，就是撒母耳小时候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的祭司以利。以利其实在上帝面前作为他祭司的职分而言，还算是尽职尽责。但是有一件事儿，上帝却派先知来责备他，就是他对他两个儿子的恶行不管教。但我们读撒母耳记，我们知道以利其实不是说不管这两个儿子，他也知道他的这两个儿子所行的各种恶行、犯罪的行为，他也规劝这两个儿子，他也跟他儿子说：“你们不要再这么做，我从百姓里听见你们做这样的事儿了，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了。”你发现以利劝诫了他的两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儿子听了吗？显然这两个儿子没有听。那么我们要说，以利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吗？没有。因为后来上帝差派先知来向以利宣告责备和审判的话，上帝说以利是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那我们要想，怎么以利才算是尽到管教的责任了呢？规劝算不算管教的一种？当然了，我们从刚才管教的含义来说，规劝可以算是管教的一种，但是他只是动嘴劝说了，甚至他可能还在上帝面前为他的两个儿子祷告了。但是当他看到这两个悖逆的儿子不听他的劝诫的时候，他就听之任之了。其实他真正的责任应该是什么？当他发现规劝无效之后，他应该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他的责任还没有尽到呢，他只尽了一点点责任。比如说他可以革除他们的祭司的职分，要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他可以把他两个儿子赶出会幕，他可以不允许他的儿子参加任何的礼仪活动。或许他的两个儿子会悔改，如果这两个儿子还继续悖逆的话，照着申命记的原则，他可以把这两个悖逆的儿子交到长老手中，用石头打死，这样这两个儿子虽然死了，但却可以救他们的全家脱离灾难。但是你会发现以利却任由两个儿子犯罪，从而为自己、为整个家族带来从上帝而来的审判和刑罚。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提到孩子的父亲，在管教孩子的角色当中，父亲不能期望孩子的妈妈来代替自己，因为很多时候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陪孩子的时间比孩子的妈妈要少，甚至很多孩子的妈妈是全职照顾孩子，自然嘛，孩子就跟妈妈更亲近。但是作为孩子的父亲，不能因此说教育孩子的事都归他妈妈来负责了，孩子出了问题都是他妈妈了。所以有的弟兄一旦发现啊，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就先把自己的妻子指责一遍，然后再把孩子一顿批评，这是一种损伤自己做头职分的不好的做法。 教养孩童是夫妻两个人共同的责任，但是在上帝面前却首先要追究父亲的责任。所以作为孩子的爸爸必须要意识到，不管你对孩子的投入多还是少，将来的放上帝面前交账，你都要负主要责任。我们刚才说圣经记载的管教子女失败的一例，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在圣经当中典型的失败父亲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被称为以色列上最合神心意的君王，但是我们会发现大卫在教养自己儿子的事情上基本上是失败的。可能我们会说，孩子的妈妈难道不管孩子吗？以利是大祭司呀，每天有多少事要处理呀。大卫更是一国的君主，日理万机，他没有时间来教育孩子，大卫的妻子应该多承担一点。但是你会发现上帝要审判要责备的都是父亲。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劝勉所有为人父的弟兄们，要多抽出孩子来，要多抽出一点时间来关注孩子。如果你正在忙自己的事儿，孩子跑过来问你一个问题，你不能轻而易举的跟孩子说去找你妈妈，我正忙着呢。同时我们也劝所有做母亲的姊妹们，作为孩子的妈妈呢，要有意识的培养孩子，让他知道爸爸是这一家的头，一家的带领，有意识的家里面树立父亲在教育当中的权威。好，第三点我们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管教其实在教养孩童当中属于非主要手段。我们说管教是必要的，甚至说管教是重要的，但管教不是首要的。因为有的父母可能非常属灵，他认为说我们家经常打孩子，就表明我们家是照着圣经在教养孩子。但我们必须知道圣经说孩童需要管教，可以仗打，不是说孩童必须仗打，也不是说用仗来打孩子就是最主要的教育手段。我们刚才说了，教育孩童的方法有很多种，沟通、陪伴、劝勉、祷告等等。即使说是用管教的方式，我们说管教还有很多种，也不是只有仗打的一种，可以禁止他的某项活动，没收他的某个东西，取消他的某种选择。比如我们家其实曾经针对孩子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我们约好的，我们就取消了他两周，可能是两周时间的午餐的建议权，也就是说不允许他提建议说我想吃披萨，我要喝什么什么，我们说这个权利被取消了，我做什么他就吃什么，我想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直到我们过了这两周评估说，哦，他想着午饭的时候不再影响他做那件事了，他改正了，那我们再重新把这个吃饭的建议权赋予给他了。所以我们发现仗打这种方式主要是针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悖逆的罪所设立的，并且他犯罪了，他可能很多时候他做了很多错事，不是说他一犯错就马上拿仗打。也就是仗打本身呢，我们说是针对孩子有意识的违反规则、对抗权柄、被你放纵的时候。相对于用杖来管教方式，平时跟孩子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其实可能更重要。顺畅的沟通培养比拿杖打挑战要大，因为其实打更简单，在很多父母来看又省时间又立竿见影。但是如果父母示意说，哎，这样效果好，省事儿，快速，作为选择能用仗打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暂时的省事儿可能会造成一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父母要更重要的是在平时跟孩子之间能够建立起信任，能够建立起畅通的沟通的一种渠道。不管你多么忙，手中事情多重要，一旦孩子过来找你，你就要停下来跟他听他说什么，你要先了解他要说的事情，然后你再决定说要不要跟他马上一起去解决他的问题，还是说你建议他等你把你手中的事忙完了再去跟他一起做。所以我们要提醒父母的就是， 除了对于孩子的管教之外，爱心当中的扶持和对他的赞赏也是很重要的。不要让孩子觉得父母就是一个他的监督者，是法官兼行刑官。孩子从父母这没有体会到一点点温暖夸奖，整天只有非常冷漠的要求和管教，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身体心灵都不会健康的成长。所以父母呢，不要把仗打当成是教育孩子的最重要的手段，更不是解决孩子问题的排名第一的一个灵丹妙药。那么我们可能要来思想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管教孩子合适呢？其实从某个角度而言，什么时候都可以，几个月就可以，管教的年龄越小越好。所以圣经里面说，趁着有指望来管教你的儿子。这个趁着你有指望，就是指孩子小的时候容易管教，管教的效果好，也容易塑造他的品格。我们一般说1到6岁是管教的最佳阶段，过了6岁呢，管教或者说仗打的效果就会差很多。年龄越大，其实越不建议用仗打的方式来管教。年龄越大，越需要跟孩子之间是以平等朋友的方式来相处。但小孩子通常会以哭闹作为一种对付或者控制父母的手段，所以这个阶段需要管教。管教的要素就是坚持住。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孩子还小，不能给他那么严格的要求。其实几个月的大的孩子已经可以通过表情声音来判断父母的态度了，1、2岁的孩子更是在对父母的心态的把握上理解力超乎想象。但我们要意识到，不是说孩子一犯错我们马上就管教。很多时候孩子其实他分不清什么是可做什么是不可做的，甚至他都不知道这么做做错了。如果他一做他还没有明白呢，你就开始批评，他会觉得很委屈。对大人来说，很多是常识性的问题，对于孩子来说，他们都是第一次遇见。所以父母对于孩子的管教，首先我们刚才说他的基础，他的动力，他背后的动机是出于爱。那么爱的一个功课就是恩慈当中的忍耐。我们必须允许这个孩子犯错，我们允许他不小心，允许孩子对很多问题不知道，允许孩子们不熟练，甚至我们说我们必须允许他跟其他家庭的孩子不一样，也允许他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管教呢？就是当他明明的知道做错了，他清楚的知道你告诉他不可以做，他偏偏要去做，他故意挑战权威，故意悖逆的时候，要及时管教。这里面也依然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其实小孩子的语言世界正在建立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你跟他说了，他可能根本就没有理解你说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说你可能说一遍是不够的，你需要说2遍，甚至需要你问他听懂了没有，让他再复述。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只说一遍，你就以为他听明白了，然后你就发现他马上又去照着之前的方式去做了，好像看起来他故意违背你命令的，其实呢他是实际上没有听懂你说什么。所以设立管教的标准的时候呢，作为父母最好的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设立，而是让孩子也参与进来，要跟他沟通，了解他的想法。大人的这个时候呢，要学会降杯。我们不能天然的认为说我的见识和人生经验都超过他，当然大多数情况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点，作为父母很多的人生经验不能直接就让孩子去应用，因为我们的很多经验都是我们亲身体验，经过失败，甚至经过了很多痛苦才学会的。我们不能期望孩子瞬间就能够接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学会的东西，更何况他的心理和生理的成熟度不能和父母来相比，你告诉他，他也不一定能马上醒出来。所以一定要了解孩子的想法，并且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制定出规则来，要跟孩子解释，要让他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来定， 你的目的是什么，最好的是能跟孩子取得一致。其实这已经是约的关键了，就是父母要跟孩子事先约好，设定一个规则，界限在哪，各自的责任在哪，如果他遵守了规则给什么样奖励，如果他打破了规则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我们依然要提醒父母，我们跟孩子所定的规则呢，常常会被孩子打破。就像上帝跟以色列立了约，以色列一定会把这个约给破坏掉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完全去遵守一个约定。所以我们跟孩子制定了一个约，制定一个规则的时候，一定要先预备了，或者一定先预备自己的心态，他有遵守不了的那个时刻。所以当你发现说好的事儿他做不到的时候，不要惊奇，不要发怒，不要觉得他是故意的。第一，他可能忘了；第二呢，他可能因为很特别的因素他就越过去了。所以父母要事先在孩子还没有违反这个规则的时候，就已经预先准备了他可能违反这个规则所需要的恩典。所以管教孩子的尺度是什么呢？管教孩子的尺度是照着上帝的心意，而不是照着父母的心意。就像上个主日正道经文里所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什么事情要管教，什么事情可以给他更大的空间呢？我们当然说道德性的事情界限清晰，不需要讨论，比如不可以撒谎，不可以偷窃。总体的原则就是不要越过上帝所设立的界限和标准。所谓的越过呢，就是有可能父母比较宽松，上帝觉得很严重的事情父母觉得无所谓，也有可能父母设定的很严格，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父母却要求必须做。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没有约定，没有规则，因此呢对与错的界限不那么分明，我的建议就宽松一点。比如说孩子放学之后回家往往不记得换拖鞋，就穿着运动鞋四处乱走，家长可以提醒，但是不要因此打孩子一顿。因为过于严厉的管教，过多的规矩，会破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同时也破坏孩子跟上帝的关系。因为家庭不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训练场，家庭同时，或者说家庭更应该是一个充满了爱和自由的地方。所以父母有时候如果把孩子训练的言听计从的，不一定就是教育的成功。这种无条件顺服的背后，听话的背后，可能是巨大的伤害，是懦弱，使他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行事的能力。我们也需要非常郑重的来提醒父母，即使你订立了这些规则，即使你也知道管教的标准跟尺度了，那么管教依然是需要有你自己对于自己的很多的预备的。我们发现父母什么时候最愿意行使管教的权柄呢？就是父母生气的时候。父母心情不好就容易来管教孩子，父母心情好孩子怎么折腾都没事。所以孩子同样的行为，当他发现父母的心情好和不好的时候，对他这个行为的判断就是不同的。父母心情一不好就莫名其妙，他觉得就招致了一顿训斥，甚至一顿殴打。所以这是父母在管教孩子当中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怒气当中去管教孩子。在怒气当中的管教甚至可以说不能算是为管教，只能说那是父母暴怒情绪的发泄。所以即使孩子需要被管教，但是当你非常的生气的时候，你也携带把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否则的话你在情绪当中的管教，在怒气当中的管教效果不好，还有很多副作用。为什么？因为孩子可能分不清到底是我做错的事儿被管教呢，还是因为你生气了管教我。第二个更严重的，在怒气当中下手打孩子，可能急怒当中不分轻重，容易造成伤害。 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避免一个误区，以为圣经说了可以用杖来打孩子，似乎圣经就赋予了一个父母可以体罚孩子的许可证。不，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可以随意的体罚孩子，圣经说是随时管教，而不是说随意管教，圣经说是可以，而不是说你可以随着你的意思。那如果是管教，父母也非常的心平气和，那么我们说管教的原则当中有一个字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管教要严。但这个严呢，不是严厉，而是严格，因为严厉可能会造成孩子心灵的封闭，他心里不服，他也不跟你说了，表面上听了你的话，实际上心里有很多不满。这样的一种顺服其实不是真实的。我们说在本质上来说，心里不服却顺服下来的是一种伪装的不顺服，甚至我们说他是在父母和众人面前来表演顺服，总有一个处境他会把他的不顺服给表达出来。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他是一种非常叛逆的方式，在一个非常堕落的场合里面来表达了他的不顺服。但是你严格的执行管教却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副作用，他会知道说有些界限不能越过去，他会来留意的。所谓的严格而不是严厉是指什么呢？严格就是指你温柔的坚定，你可以很温和，但是你不妥协，这是有效管教的关键。当你跟孩子的约定规则一旦形成了，那你必须要坚持。当然我们不是说你说的话不管对错都要坚持，而是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定要坚持。但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对于父母来说，如果你说错了千万不要不吭声，当自己没说过，假装说我忘了，但是孩子会记得。所以如果父母在情急之下考虑不周，一时间说了不合适的话了，不要因为面子问题不处理，要正式跟孩子解释，收回之前的话并郑重道歉。其实这本身这就是一种好的教育的模式。好，最后一部分我们看具体的管教的一些方法。其实管教在圣经当中呢不是一种控制的手段，我们说应该看成是一种教育的智慧。所以管教之前家长必须明白为什么要管教，我管教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好，具体的方法呢，我们首先来看说用杖来管教孩子。其实用杖呢可以算为技巧，也可以算为原则。这个原则或者这个方法呢，它首先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拿手打孩子，更不要随手打孩子的耳光，扇脑袋，用脚踹，把孩子推倒，这都不是要管教孩子，这叫体罚和伤害。如果严重的话，这叫虐待。所谓用杖来管教孩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准备出一根专门用于管教他的器具，最好的就是一根比较细的小棍儿。这个杖呢，它的目标就是权柄的象征，它的目标不是能对他产生伤害，甚至我们说你要准备这个杖的时候要避免对他的身体产生伤害。你不能拿个擀面杖来作为管教他的杖，你更不能拿个棒球棒来作为管教的杖。父母不能在家里面拿任何厚重的东西作为管教他的器具，更不要随手抄起个东西就往孩子脑袋上打，这都不叫管教。所以管教的杖要专门准备出来，事先还要告诉孩子，我拿这根细细的这个杖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为了在你悖逆故意不听话的时候管教你用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对管教的设计上，夫妻两个人一定要一致，不要一个觉得没什么事儿，另一个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儿。如果一旦有不一致了，父母两个先解决，然后再来处理孩子的问题，不能一个在管教一个在拦，更不能说因为管教父母两个人吵架，也不能说父亲管教了孩子，孩子找妈妈来告状，妈妈管教了孩子，孩子找父亲来告状。比如说一般我现在发现教会里面妈妈都比较严格，管教了孩子，孩子跑要跟 跟爸爸来告状，然后爸爸怎么说呢？哎，说你妈就是那样的人，咱们不跟她一般见识。妈妈把她的玩具给，因为她贪玩把玩具给没收了，你呢偷偷的又给孩子钱，再去买个新的好了，还跟孩子说约好了啊，不能告诉妈妈，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这样的做法都会让孩子觉得你们之间是不同的，他会利用这种不同。而且呢，无形当中你做了这个挑拨孩子跟另一方之间关系的那个恶人。所以不管你认同不认同妻子，妻子不管认同不认同丈夫，当你的孩子在告状的时候，或者当你的孩子在判断你们两个人对这个问题看法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一定是统一的，态度一致，立场一样，严格程度一样，不给孩子可乘之机。也就是不要被孩子利用，也不要助长孩子的诡诈，更不能因为孩子而破坏夫妻的关系。第三个方面呢，关于管教的时候的方法，就是不要轻易打，不要把打孩子当成你的家常便饭。有更好的方式，或者有其他的方式，我先用其他的方式。这样打可以说是教养孩子的最后一种手段，是你穷尽了建议、引导、劝告等等各种方法之后你再采用的方式。那我们一般说你可以警告他，可以要求他，一次两次你发现他就是不听，这个时候才来打他。既然准备要打他了，一旦要打就千万不要自己又不忍心了，轻飘飘的比划那么一下就算了。如果这样的还不如不管教，因为这样你会让孩子从心里面轻看管教，从此他心里再也没有畏惧和尊重了，他觉得你就是吓唬人呢，就那么回事，说说而已。所以孩子心理上的前后落差一旦形成了，如果你再想严格的管教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一旦动用了管教的手段，必须照着之前约好的管教的规则实打实的执行，说好打一下就打一下，说好打两下就打两下，而且每打一下必须要打出效果来，既然打就要打疼了，当然绝不可以打出真正的伤害。我们在准备那个打的仗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考量。所以原则就是这个仗一旦在家里设立了，就不能允许孩子胜过这仗，他哭也好，闹也好，打滚也好，他必须服在这管教之仗的权柄之下。最后一点就是管教要及时，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故意违反规则，就马上管教他，不要拖了。这也是前面随时这个词所说的意思。我们说随时不是说经常打一打，他一天不打就上房揭瓦，而是说要主动及时的校正他的错误，是指该打的时候不要犹豫，不要拖延。你要知道拖延会损害父母的权威和信誉。比如说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玩玩具，你告诉他不要玩了，他也答应了，可过了两分钟他又开始玩了，你说不要玩了，这时候他不听了，就跟没有听见一样接着玩。然后你说我把玩具给你收走，他就开始哭，你告诉他不可以哭，他开始嚎啕大哭，你告诉你再哭我就打你了，他看你一眼还接着哭，你说你再哭，再哭又打你了，他发现你只是在说，在威胁他，在警告他，你就是不动手，你要知道他就不再怕你了。而且呢，拖延还有一个负面的效果，就是小孩的兴趣跟关注点转移的很快，一会儿他就忘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了。所以滞后的管教会让他觉得被打得莫名其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顿打又淋到他了。这时候可能有弟兄怎么会说，那如果公共场合呢，如果在很多人面前孩子公然违反了规则，已经符合要管教的这个标准了，该怎么办？需要照顾他的自尊心吗？我觉得要看年龄，六岁以下的孩子不用照顾他的自尊心，把他拎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现场附近的地方直接管教就可以。当然六岁以上他大了，如果你制止他，当时他停止了，回家再处理。比如说聚会当中孩子大声喧哗，大声跑弄，跑到讲台上干扰聚会，乱按开关，这时现场必须要制止的，劝告之后不听还要打滚的，当时就把带离那个现场，立马管教，不需要马上把他带回家。管教之后带着他回来继续来聚会。 当然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关于管教，其实我们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主耶稣其实是我们凡事的榜样。我们作为父母该怎么对待孩子，有时候我们需要来默想主耶稣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他怎么对我们，我们应该照着我们所经历的恩典来对待他交在我们手中的孩子，以像基督那样的爱心、温和、忍耐和恩慈，坚定不移的以真理来教养孩子。就像诗篇所说的，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从你而有的产业，并且你也将如何教养他们的真理陈明在我们的面前。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聪明，得到力量，并且主，我们也恳求你，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加添给所有做父母的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力量，使他们能够照着你的教导、你的方式和从你而来的原则来教养你交在我们手中的孩童，使他们从小就能够品格被建立，因此他们就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以圣经为他们人生的准则，以主你自己为他们敬拜和依靠的对象。他们从小的时候，使这些孩子们就能在你的道理上受教，就能有对你的敬畏。主，我们知道这不是凭着我们可以做到的，愿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面前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也更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使我们得到从你而的智慧，使孩子成为我们的喜乐。愿主你的名得到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